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向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高官寄送爆炸装置是可恶和卑劣行径，美国政治不容许这种行为。
We have to unify. We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send one
very clear, strong message. 特朗普说，我们需要团结，并且发出一个清楚的讯息，那个就是这些威胁是政治暴力，这种行为美辱美国不容出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已经听了卡舒吉被折磨和被杀的录音。时事经纬，我们会讲讲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认为恶化美中危机对中国和全球都不利。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宣布向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高官寄送爆炸装置是可恶和卑鄙的行径，美国政治不容许这种行为。
We have to unify. We have to come together and send one very clear, strong, unmistakable.
特朗普说，我们需要团结，而且发出一个清楚的讯息，这个就是这些威胁是政治暴力，这种行为美国不容许出现。装有炸弹的包裹是寄给了一些公众的人物，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候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在白宫说，他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极为愤怒和不满。类似的包裹还是被寄给一位前司法部长、一位民主党众议员和一位前中情局局长，他们都是以批评特朗普总统为出名。特朗普总统说，联邦当局正是展开重大的调查以确定是哪个寄的包裹。他说，美国人民的安全是他最优先考虑的。而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推特上就写说，那些制造这些行为的人将被绳之于法，他们是不能够容忍任何恐吓公众人物的行为。一些人指出，这些包裹寄送之际正值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国内的舆论的论调亦都经常比较激进。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所有党派的官员请不要鼓励暴力，不要鼓励对媒体进行攻击，你可以选择不赞同，但是你要以尊重的方式和平地讲述自己的不同观点。而爆炸装置的一名的寄送的地址就是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中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说，美国现在是处于困难和深度的分裂的时刻。他说，我们必须要竭尽所能将我们的国家凝聚在一起，我们必须要选出那些以此为使命的候选人。华盛顿邮报星期三说，前往土耳其调查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之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哈斯佩尔已经是听了卡舒吉被折磨和被杀的录音。据报道说，一位了解相关录音的人士说，这份录音非常可信，这个会给美国更大的压力，要沙特阿拉伯为卡舒吉的被杀负责。卡舒吉亦都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的撰稿人。哈斯佩尔将会在星期四向特朗普总统汇报。特朗普总统一直强调，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是美国的坦克、炸弹和飞机的重要买家。他看来越来越怀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卡舒吉死亡事件当中所起的作用。特朗普总统对《华尔街日报》说，现在王储是控制一切，所以负责的人必定是他。特朗普说，他们最初的设想就非常差，执行得又非常差，是这次的掩盖行动也是非常差。不过当然这个是个事件本应该就不应该发生。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星期三说，卡舒吉的被杀是毫无理由的滔天罪行。卡舒吉在土耳其的沙特领事馆被杀的三星期后，王储萨勒曼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他在利雅得的一次投资大会上说，这项的屠杀对于沙特人来说是非常痛苦，世界上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可怕的屠杀。在星期三，美国和英国都宣布取消对刺杀卡舒吉有关人员的签证。美国和其他的西方政府正是考虑针对利雅得的进一步行动，包括削减军售。 来自31个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的大约50000名军人星期四开始三叉戟军演，这个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的地点在挪威和周边的地区，有65艘的舰船、250架飞机和10000架的车辆是参演。北约司令部的指挥军事长佩泰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这个大规模的防御的演习发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讯息，就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有能力应对任何对北约边界的安全威胁。北约有巨大的潜力和能力，没人是想会来惹北约。北约说演习不是挑衅的行动，演习指挥部说北约向俄罗斯发出了观察的邀请。三叉戟演习举行之际，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仍然陷于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而引发的严重的分歧，一些北约国家担心俄罗斯会蚕食他们的主权领土。美军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和稳住军力部署的绝对优势已经不似得以往，但军方正是注入更多的资源来巩固这个优势。美军运输司令部副司令海军陆战队中将约翰布罗德沃特星期二在国防运输业协会举行的年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仔细研究了美军在中东战场上的卓越的成功的经验，并且一直在研发战术、军事技术和作战的程序，以对付美军投放军力的优势。而他说，美军运输司令部正是积极采取措施巩固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面书在星期三透露，一款能够识别儿童裸照的新的软件帮助公司在过去三个月里面移除了870万张这类的照片。面书说，这款在去年推出的软件属于机器学习型的程式，软体在筛选大量社交网站图片的同时，识别不恰当内容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面书表示会将同样的技术在 Instagram 上面应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副国防部长下个星期访美，年底之前美国对台湾会有更多的军售；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亦都肯定美国在亚太区域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赖教授认为，恶化美中危机对中国和全球都不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急剧的恶化。一些人担心美中会走向全面对抗。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赖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面会一直麻烦不断，但到时还是会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因为双方并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他还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在进行合作的同时展开竞争，但是这个需要双方对这个关系加以管控，而美中双方都管理不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发来的报道。
40年前，美中两国出于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而走在一起，但是在40年之后的今日，美国将中国视为它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中两国正在在这打贸易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赖教授认为，短期内美中关系将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他日前在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是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是会困难重重，而且他认为这个关系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者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当中能够获得到足够的好处，大家都会回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对对方的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另一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提出者指出，美中两国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是前往北京和毛泽东握手言和，再过20年之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时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他认为大家会看到关系缓和的另外一个周期，但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 美中贸易问题是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若实富内表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就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予了国营企业提供补贴，这个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是迫使到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在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中国在这里占着这个体系的便宜。即使是特朗普未有当选，这种感觉也都会在这处，但是特朗普是火上加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以及是从商主义的理论，即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坏事。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内仲表示，除了经济领域之外，美国人仲觉得中国在安全领域也都没有遵守规则。约瑟夫内说，当国际海洋法仲裁庭作出裁决的时候表示，中国不能够在一个岛礁上面填沙，然后将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庭的裁决，导致公众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将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以及跑道等将它们军事化。所以约瑟夫内认为，在这方面美国人是有幻灭感。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些做法也都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他表示，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是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将他看作为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错是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是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随着美中两国贸易战的不断升级，美中关系看来正在走向全面恶化。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十月初发表的对华政策的演讲，对中国的内外政策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包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打压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对各类民众进行监控以及压制，以及对美国进行渗透，并且干预美国的民主制度等等。美国的一些专家担心，随着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对抗性的政策，美中两国可能会滑向新冷战。约瑟夫内则是认为，大家应该是避免用冷战这个词语，因为美中目前的情况和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他是看到一个危险的，就是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往往就好像一个不断摇摆的钟摆，而目前这个钟摆是摆得有点过头。这位提出软实力的概念的国际关系学者甚至认为，美中目前的情况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有类似之处。他说，类似的地方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这样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和大家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为困难。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亦是守成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好的管理者。他认为目前公众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是很差。这位国际知名学者还认为，美中两国目前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约瑟夫内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者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哪一方面都不能够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当大家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是那么害怕。约瑟夫内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该是明确地表示他们无意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应该清楚地表示他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是要获益更多。在如何处理好美中关系的问题上，这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给予中国领导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忠告。他说，他想答案的可能是耐心，尽可能地将今后两年的对付过去。约瑟夫内不认为使这一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有好处。他还强调，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美中关系是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证实，美国军舰曾经在2015年通过台湾海峡10次，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仲表示，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亦都肯定美国在亚太区域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星期四10月25日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证实，美国军舰过去亦都曾经多次通过台湾海峡。
2015年，美舰是单舰通过一次，就是一艘，所以2015年是10次。
严德发话，2015年美舰单舰通过台湾海峡一次就是一艘，所以2015年是10次。严德发部长仲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今年11月，美国将会在台湾周遭举行军演。不过经过查证，美方并没有评论，亦都没有回应。目前台湾亦都没有获得这个信息。美国军舰近几个月以来两次通过台湾海峡，引发关注，特别是10月22日的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以及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至于今年7月，亦都有类似的航行。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尊重美国在国际海域通行的权利，亦都肯定美国在亚太区域为和平所作的努力。针对美舰近来通过台湾海峡，赖清德指出，这些是属于美国常规演训的活动，不是只有最近，其实历年都有进行。他还谈到2015年就有10次之多。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军舰通过台海有助于缓和区域关系。
他警告任何一方不要试图去增加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就是说他应该维持原状。
蔡适应说，美国警告任何一方不要试图去增加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应该维持原状。美军通过台海就是表达原状的维持很重要，不要有人意图令到台海内海化。蔡適應委員仲指出，二次大戰結束，國共內戰完咗之後，美軍第七艦隊曾經協防台灣，當時就已經確立台灣海峽是公海的事實。台灣總統蔡英文日前在國慶演講當中表示，這段時間以來，中國單方面的民攻武嚇和外交打壓，不單止傷害了兩岸關係，更嚴重挑戰了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蔡英文又說，外在力量企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不可能被台湾人民所接受，任何违反普世价值的主张亦都绝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支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的冲突有升高的趋势，他忧心台湾的安全可能受到影响。
朝鲜半岛其实现在已经趋向和缓，那像中日其实也是，所以其实现在
马文君话，朝鲜半岛现时已经趋向和缓，中日其实亦都系美国军舰频繁喺呢一边通过，系将台湾变成争端嘅热区，系有危险噶。马文君委员仲话，蔡政府支持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对台湾不尽然有利。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降低美國和中國大陸在台海可能發生的衝突。台灣媒體報導，美國官員透露，美國軍艦10月22日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有多艘中國軍艦尾隨，但是都保持安全距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台湾国防部军备副部长张冠群即将访美，参加下个星期在华盛顿近郊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就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角色发表演讲，并与五国大楼官员会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主办会议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对美国之音说，今年美方将会由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会中发表主旨的演讲，台湾方面亦都有立委以及国防产业界代表参加。他表示，今年参加人数相当踊跃，他估计这次会议将会是18年以来出席人数排名前3位的一场。 对于会中是否对讨论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韩如伯说美台商业协会关注的是台湾是否能够取得所需的防卫能力，因此对美国政府处理对台军售的过程非常注意，亦都一直主张对台军售应该是常态化。而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3.3亿主要是战机零件的对台军售案，就是特朗普政府承诺要军售过程常态化的开始，因此他亦都认为对台军售年底前可能会有更多的国会通知。针对这个星期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一事，韩如伯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公海，美国海军、澳大利亚海军、日本海军以及其他各方都有权利是航经此地，这个是他们自由通行的权利。他是完全预期美国会持续这样做，其他国家亦都如此，这个是一件好事。韩如伯说，对他而言，他更加是希望是这种事能够是很快地就不再成为新闻，因为美国军舰经过台海是本来就是有的权利，并非由于中国的因素。对于台湾方面是否被告知美舰将会通过台海，韩如伯说他相信台湾方面被告知此事，他是几乎可以确定在美舰航行台海之后，或者可能当他们正在航行的时候，美台双方对此事都做过沟通。韩如伯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就好像美台关系的晴雨表，美台关系好，参与的人数就会多，反之当美台关系低落的时候，与会的人数就会减少，譬如是当年国民党在立法院抵制国防预算，以及是陈水扁政府后期和华盛顿关系不佳的时候就是如此。他是很高兴看到今年报名的人数踊跃，反映出美台关系正在持续向上提升。而与此同时，即将访问美国的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冠群星期三亦都在台湾立法院就这次将会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当中和美方讨论，以便美方了解台湾国防需求，并且持续协助台湾发展国防自主计划的专业项目提出业务报告，包括台湾兵力整建计划、工业合作以及是产业安全等三项。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的质询当中，多位立委亦都对星期一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示关注。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黄少华少将表示，在公海航行是美军的自由和权利，台湾军方对相关动态都有掌握。黄少华在答复立委黄定宇的质询时候说，台湾军方在事前即是掌握情况。而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美军可能在11月在台海举行军演。民进党籍立委蔡适应亦都询问美军是否会在台湾周边演习。对此，黄少华表示，军方对台湾周边海域船舰都有严密的掌握，目前并未有发现相关的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叶望辉应该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促成了特朗普当选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叶望辉在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作为摩门教传教士前往台湾，在他看来，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他的一生。小布殊政府时期，叶望辉曾经担任副总统撤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直至今日他亦都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
阎王辉近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静卡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叶望辉在2018年7月底走访台湾，比起30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认为现在台湾变化很大。
I love doing that because it's so different. I think that there's a
叶望辉说，现在台湾人有更强的个体意识。当时课本里面有很多政治化的内容，有教小朋友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看待他们的国家，看待中国内战的课程。叶望辉说，他认为现在很不同，他认为借助互联网和与国际接触，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识世界有更开放的思想。他认为这个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他个人认为很令人振奋。
I think a lot of my friends in Taiwan are permanently pessimistic.
叶望辉还表示，他的很多台湾朋友总是对经济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其实台湾情况很好，目前经济的发展状况使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下如何开办新科技、新机会、新工作岗位，亦包括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这个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2016年大选后的政府过渡期，叶望辉曾经促成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通话被认为是美台关系的新页，亦引起中国的批评。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进展到要重新评估对于特朗普总统的对台政策，叶望辉说可以说是推动了第一步。叶望辉认为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几届政府时期相比是不同的。
Well, it's definitely on a footing that I think is different from recent administrations, and so by definition, to me, that means.
叶望辉话，佢认为呢个意味住机会。过去几十年嚟，佢一直提倡美国以自己嘅价值观、原则同目标嚟制定一清二楚嘅政策，咁样美国人先至知道点解持呢一种嘅观点。对于中国意图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嘅问题，叶望辉支持特朗普总统嘅做法。佢话佢认为特朗普总统冇受呢啲影响，佢喺政府过渡嘅时候就冇俾其他人话俾佢知应该点样讲，应该同边个讲嘢。对佢嚟讲，过去嘅政策系唔好，目前系一个新嘅突破。对于美国与台湾打交道要遵循的原则和底线，叶望辉表示，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是他的最重要策略之一。他认为这个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合理，这个当然也包括台湾、日本、北约和美国其他的国安合作伙伴。他说但是在政府的中低层级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延续以往做事的方法，所以他认为这方面是本届政府可能会改变。他们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个全球唯一一个没有与美国建交的民主国家，这个例外简直是荒唐。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叶望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项外交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个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在贸易方面，叶望辉曾经建议蔡英文与特朗普直接协商促成双边贸易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的另外一个政策原则是他更倾向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台湾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经常碰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一位侧重于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的总统，这个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他们提出建议，然后或者能够实现目标，因为特朗普总统会自然而然的将台湾与中国或者其他经济体分别对待。目前所谓的美中贸易战当前，美日关系亦重新定位，台湾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协定设定一个高标准，这个对美国会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美国正在重新定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对于台湾方面的反应，叶望辉认为台湾感觉到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从美国得到了前后不一致的信号，这个也是美台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政府的最高层级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优先事项，但是中层以下的官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延续官僚作风，这些层级之间的差距对台湾来说尤其麻烦。 葉望輝話：因為美國對台灣實行外交上的限制，台灣領導人只能夠與美國較低層級的人物打交道，而沒有獲得民選官員應有的待遇和談判機會。只有台灣領導人自己才能夠決定什麼時候是正確的政治時機來推動新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卡拉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日本首相安倍正式访问北京，推动日中关系全面和解。海外人权组织在联合国审查中国前夕批人权恶化。台湾21号发生铁路出轨惨案后，台铁局长辞职，交通部长去留未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领庞大的代表团10月25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对中国的三日正式访问，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这位时隔7年之后再有日本首相访华。安倍在启程前发推特话，希望藉这次机会将中日关系提升至到新的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话，安倍预计与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将会商谈习近平2019年访日一事，希望让首脑互访固定下来，推动中日关系改善。此外，两个人还将会谈及北韩武器化和中美贸易战等的问题。此在海外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在11月6日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他们的人权纪录接受质询，以及来自成员国的改善的建议。而自从上次审查以来，中国人权状况是继续恶化。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从2009年和2013年之后，中国面临的第三次每隔4.5年一次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查。而在此前的两次审查过程当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权组织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聚焦中国多年来侵害人权的努力未有取得成功。声明说，人权捍卫者和一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今年三月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中国人权的资讯的报告，作为第三次审查的程序的一部分，和中国政府自身评估之外的补充的评估，希望迫使中国政府落实第二次审查当中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建议。声明说，这些补充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广泛的领域里面没有遵守承诺改善人权，中国的整体人权状况严重恶化。声明强调，中国当局系统地强制人权活动人士消失，大幅度打压公民组织的空间，拘押很多人权律师在新疆和西藏有系统地来到践踏少数民族的人权。在台湾在21号发生的铁路出轨的惨案之后，台湾交通部部长吴宏茂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宣布，台湾铁路局长陆杰新辞职获准，至于他本人的职位去留就由长官决定。在宜兰出事的普悠玛6432车次出轨事件造成18人死亡，210人受伤。这次的火车出轨的事件是台湾30年以来最严重的铁路事故。惨案发生之后，台铁将列车出轨翻侧的原因指向司机的个人疏失，认为司机是要关闭列车自动防护系统超速，并且没有在发生事故的时候通报调度员。但是台铁和陆杰新的讲法显然和该车次的火车的乘客、台湾铁路企业工会和台铁内部人员的讲法是相矛盾。在公众的严厉批评的压力下，陆杰新星期四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上午发推特否认《纽约时报》说有关他的苹果手机可能被中国窃听的报道。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边建议，美国如果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使用的苹果手机是被监听，那就可以使用华为的手机，或者干脆使用是停止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和外界切断联系。《纽约时报》引述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报道说，特朗普总统使用他的一部没有加密的苹果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很可能被中国的间谍来到窃听。欧洲议会星期三以压倒多数是通过决议，在欧盟内全面禁止一次性的塑胶用品，包括吸管、餐具和咖啡搅拌棒。 呢项嘅决议以571票赞成、53票反对、34票弃权通过。呢项决议如果获得欧盟委员会同所有成员国嘅批准，将会喺2021年成为法律。决议支持者话，塑胶品系海洋同埋城市一个主要污染源，而且需要几十年时间先至能够系缓解。今年较早时候，在网络上边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是显示一个野生动物救援者从一只海龟流血的鼻里边，是拔出一根的塑胶的吸管。一个欧洲塑胶品的厂商组成的集团说，欧盟通过的决议过分，而且说禁止一次性的塑胶品是阻碍人为寻找新回收方法投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白宫本星期发表报告，社会主义政策如果实行，美国的经济将会降低40%。中共高层为什么会齐声挺民企？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船只上个月在南中国海争些相撞，东南亚国家和北京寻求解决方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与中国的军舰上个月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争些相撞，震撼了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取决于紧张但又非暴力的中美关系，并且加大了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媒体报道说，美国的迪海特号驱逐舰9月30号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同一艘中国军舰只差40米差一些相撞，导致美国军舰改变航程。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90%的海域拥有主权，但是美国说其他国家有使用它的权利。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在20号的新加坡峰会上面要求中国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内的与会者作出解释。这些国家当中有四个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领海主权上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家担心将来真的发生相撞，可能会促使北京加速军事化来到抵制华盛顿。马来西亚和越南这样的国家，除了希望美国提供应对中国的军事保护，也希望借助现时的摩擦从中国获得资金。中国希望这些国家站在中国的一边。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专家孙敏说，问题是一方面会不会故意采取挑衅行为来到作出某种的警告，结果导致误判发生。
I see very low risk of any US PRC mishap at sea as just too much is at stake. Both sides are too careful. I don't think it'll happen.
孙伟说，这次的差一些相撞使到东南亚国家更加谨慎和担忧。他们希望美国在这个地区增加接触，但是不愿意增加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卷入战争的风险。美国驱逐舰当时正是在南中国海进行华盛顿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对于这片350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并没有主权要求，但是希望它对国际开放。美国说中国军舰作出了不安全的举动。中国的新华社在18号的一篇社论当中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兴风作浪，究竟是哪个咄咄逼人地逼近对方呢？答案不言自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填海造地进行军事化，引发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不满，并且向其中一些岛礁部署了轰炸机和导弹。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对中国的声索提出了异议，这些国家珍视该处的渔业、能源蕴藏和船运通道，但是缺乏制止中国扩张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中文国防部长会议之后，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说这次事件令人不安。东南亚国家担心北京的海上扩张，但是期待中国投资贸易和旅游业带来的120,000亿以上的经济收益。为了压制中国的扩张，很多国家向美国寻求武器，并且静悄悄地欢迎航行自由行动。
I don't think ASEAN will resist these types of over-signaling behaviors using FONAP. For example, the Philippin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comfortable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reefs right near its coastline. 澳大利亚肯迪大学商业与法律系教授司徒尔达奥尼话，佢并认为东南亚国家会利用航行自由行动嚟到抵制呢类发出明显信号嘅行为，譬如菲律宾对于中国喺佢嘅海岸线附近建造岛礁。 感到越嚟越不安，马来西亚同北京嘅关系已经冷淡，越南当然同北京嘅冲突正系加剧。专家认为，美国军舰呢个星期经过台湾海峡，系为咗显示对美国嘅非正式盟友台湾表达支持。中国声称自治嘅台湾系中国领土嘅一部分。呢次差啲相撞嘅事故，俾咗中国一个机会，通过签署志在避免呢一类事故嘅行为准则，嚟到改善同东南亚国家嘅关系。
I think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try to pull every concerned party into those mechanisms and at least provide some predictability.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高瑞莲话：中国可以用行为准则嚟到推动佢嘅外交关系，话俾外界知佢哋能够自己解决南中国海嘅争端。高瑞莲话：佢认为中国希望将相关各方 都拉入呢个机制，至少能够提供某一种可预见性。最后嘅结果当然系推动咗稳定。纽约嘅政治咨询机构帕克战略副总裁肖恩金表示，美国将安全咁样通过有争议嘅海域。佢话佢认为美中喺海上发生事故嘅风险非常之低，双方都非常小心谨慎。佢并唔认为呢种事情会发生。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嘅报道。
动荡低迷嘅中国股市近日受到罕有嘅关注，国家队再度出手救市，由中共高层对股市集体喊话，当局前所未有嘅股市维稳动作，令中国经济更深层嘅问题得以真实显露。民企嘅崛境已经造成对经济前景嘅信心缺失，但分析对于坚持强化国企地位嘅习近平政府能够喺几大程度上落实对民企嘅支持。
存有疑虑。下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喺华盛顿嘅报道。喺经历过两个交易日大幅上涨之后，中国股市星期二未有将涨势延续落去，沪指又跌破咗2600点嘅关口。一啲有分析对政府嘅行动意愿抱观望态度。海投宏观驻新加坡嘅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认为，股市反映出呢方面嘅疑虑。佢话， 股市涨势之所以唔能够长久，一方面原因就系讲嘅系比做嘅多。中国股市系全球表现最差嘅股市，国庆长假日之后 ，A 股累计暴跌近12%，而喺星期四，沪指系跌至4年最低点。而次日发布嘅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喺今年第3季度下降到6.5%，系近10年嚟以嚟嘅最低增速。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股市下跌系源于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前景感到悲观。高层官员习大锡喊话，聚焦股市目的就系想提振市场信心。 而迫使到当局采取行动嘅直接原因系数万亿元人民币，大约系6500亿美元嘅股权质押。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嘅经济学教授马歇尔曼耶认为，中国经济当前最令人担忧嘅问题唔系国民生产总值增速降到6.5%，亦都唔系美中贸易争端，而系佢所讲嘅中国经济嘅一道暗流。佢响沃顿播客上边话， 中国面临住两个巨大隐患，一个系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上星期发现嘅高达5.5万亿到6万亿美元嘅庞大隐形债务，而另一个令人担忧嘅问题就系股权质押激增。据路透社嘅报道话，中国股权质押响2年间涨咗4倍，已经超过咗6万亿元人民币，大约系8980亿美元，几乎系中国股市价值嘅10%。曼耶警告， 股权质押嘅威胁迫在眉睫。佢话用咗抵押嘅股权比例以及系数量都喺度攀升，但系价值却系随住中国股市下跌而缩水。佢预期呢个季度会有大量嘅追加保证金要求，进而引发各种嘅动荡。沪指自今年年初至上个星期四已经系蒸发咗1/4。近年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条件恶化，股权质押成为咗民企广泛使用嘅 融资手段与之相关的风险将会对中国实体经济以及金融安全造成冲击。政府高层上个星期对股市集体喊话，以及后续为股市引入新增的资金，举措化解了股权质押的风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政策，目的是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信心，而造成市场信心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政府强化国有企业的作用，导致中国最有活力的私营经济面临衰败。习近平政府坚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国进民退达到新的高度，甚至是出现私营经济离场的论调。中国财经界人士吴小平上个月在今日头条发表文章，声称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协助国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该是逐渐离场，以便能够将散沙聚成拳头，更好地应对贸易战等外部挑战。这样的论调引发了强大的争议，亦都令到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停止改革，逆转道路。海头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埃文斯普利查德认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官员前所未有地集体喊话，强调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是回应近来关于民营经济应起什么作用的争论。这些争论引起了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习近平掌权之后，国有部门的地位不断强化，而私营部门却是被边缘化。他说，中国融资整顿以及是去杠杆化的行动，导致民企难以获得信贷。他认为高层终于意识到这个是决策层当中的一个问题，他们应该为民企提供更多的资源。副总理刘鹤强调，民营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以及是意义，称佢系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以及系企业数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尾到2000年初期，中国曾经大规模缩减国有部门，而习近平执政之后，大举推动国进民退，令外界颇为不解。即使是中共高层统一口径表示支持民营经济，习近平仍然强调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今年中国 A 股市场先后有24家民营上市公司被国有资本接盘，这样的趋势令外界感到担忧。迈爷说，中国经济发展未能更形成公民社会令人失望，而他的发展方向亦都是看上去是有些逆转。弗雷泽·豪伊是红色资本主义亦是私有化中国的共同作者，他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候说，习近平掌权之后明确地表示一切以党为中心，他认为中国的民营部门其实并未独立于国家，过去几年有很多例证显示国家试图将私有以及是公有的界限模糊化，而近来在股市上有公司被国有化。他说，归根结底，在危机阶段钱都被国家掌握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白宫本星期发布报告，痛批社会主义使中国、苏联、古巴等国家造成的饥荒惨剧，并警告美国如果走委内瑞拉式的经济路线，将使经济受到重挫。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10月23日发布题为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的报告。报告说，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政治讨论中卷土重来。那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士提出的政策是已经在国会和选民中获得支持。报告认为，美国当代社会主义提倡者和传统上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在目标的展望方面有相似之处。报告说，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是剥削的不公平结果，应该施以广泛的国家控制。有关提议包括单一支付者制度、高税率和免费从国家获取物品和服务。报告说，社会主义政策对生产和创新提供十分有限的物质激励，免费分配物品和服务的做法使价格无法反映成本和消费者需求等重要的经济信息。报告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古巴和苏联为例，称这些非民主的政府夺取对农业的控制，承诺食品供应充足，结果是粮食生产的大幅降低，数千万人饿死于饥荒。报告又以委内瑞拉的当代教训为例， 稱社會主義政策即使在民主制度下通過和平方式在工業化國家施行，其根本的激勵機制扭曲和信息缺乏問題仍然存在，這個是由大型國有組織和中央控制資源導致的。報告稱，研究統計估計，如果美國採取委內瑞拉這樣的社會主義政策，國內生產總值 GDP 將下降至少 40%， 人均 GDP 減少$24,000。這份報告的批評者認為，在美國11月6日舉行中期選舉前的兩個星期，特朗普政府發布這一項報告，是在將例如全民醫保、大學學費全免等自由派政治主張和獨裁政權的暴行混為一談。《紐約時報》2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說，白宮的這份報告迴避如何清楚地定義社會主義，而美國一直在長期執行的某些政策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文章說，美國聯邦政府長期接受一些社會主義主張的重要元素，例如提供退休福利，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和老人提供医疗服务等等。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的一名前情报部门研究项目官员说，专制政权在未来可能更依赖人工智能，而不信任他们的人类下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处前主任杰森·马西尼10月23日星期二在华盛顿说，专制政权对人工智能有很强的兴趣，因为人工智能使专制政府的韧性倍增。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对人工智能较早的应用相当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亦有人将这些应用视为缺乏理智的狂热。马西尼此前领导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处的量子计算、生物武器、扩散问题和神经系统科学研究。他认为人工智能加强了专制国家的监控能力。他说，如果你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意志时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十分不信任，可能是因为政治领导层或者政党领导层和你的目标不同，那你就会对自主化很感兴趣。如果你同时亦认为你的政治制度如果缺乏无所不在的高度监控就无法成功，这样你亦会对人工智能产生高度的兴趣。中国和俄罗斯都从战略着眼，希望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领先全球。中国制造2025计划投资$3,000亿，用于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说，人工智能不单止是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是整个人类的未来，这个领域的领军者将主宰世界。马西尼说，他对中国和俄罗斯对人工智能的抗议感到担心的是，这个技术可能被用于监控，可能被用于信息战，所以好像普京这样的表述并不令人惊讶。他们看到专制政权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马西尼还说，美国政府则对人工智能中自主化科技有更多的警惕。他说，在美国对自主化有更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美国国防部的指令要求他们在确定目标时要有意义的人类控制。他想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相信人类控制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即使是低等级的人类下属，他们亦要被他们参与到这些抉择之中。这个就是普京对自己属下所没有的信任。人权组织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大规模监控境内的维吾尔人，并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在教育营。北京否认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存在。新疆官员说，当局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为了阻止极端主义传播和提供就业和语言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就去到李华的宿舍门口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Have a cow 以及 Pet rat。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doing?
哎呀，我在找我的眼镜，真是急死人了，找不到眼镜怎么上学啊？
Oh, calm down. Li Hua, don't have a cow. I'm sure you'll find them.
你讲咩话 ？Don't have a cow. Cow, C-O-W, 唔系母牛嘅意思咩？我哋都学生宿舍嚟嘅，点会养母牛噶？
No, I said don't have a cow. It means don't get too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I'm sure you'll find your glasses if you're patient enough.
哦，我明啦，你系叫我俾啲耐性。你叫我 don't have a cow， 意思系叫我唔好心急，唔好惊。但系 don't have a cow 嘅字面意思明明系唔好有母牛，咁同唔好惊一啲关系都冇噶，真系奇怪啦。
Yeah, it is a little strange, but we still say it.
好啦 ，Michael， 就听你话啦。I won't have a cow。再谂下，我可能将眼镜放喺咩地方
？Well, where did you see them last？
我记得昨晚睡觉之前将眼镜放在床边张台。
And have you looked under the bed?
有啊，我找过床下底啦。等我再找下。哎呀，你讲得啱啦，就在床下底啫。
See, I told you not to have a cow, and I was right.
但是 Michael, 你平时肯定会有手忙脚乱的时候噶。好似如果我对你话。我将你个电脑整坏咗，你肯定会 have a cow。
Yes, I would have a cow because I can't afford to buy a new one. Hey, Li Hua, you didn't really break my computer, did you?
Don't have a cow. 我同你开玩笑啫。
Li Hua, you really have a lot of stuff. Is that...The movie ticket from last week? You even saved that?
Oh, 你说这个是上个星期的戏飞啊？你说我这里很多东西，因为我喜欢将所有的东西都储埋。除了戏飞，你看，还有这些报纸啦、杂志啦，说不定有时会有用的。
You're really a pack rat. Look at all this stuff. No wonder you couldn't find your glasses.
哎呀 ，Michael， 虽然我揾唔到眼镜，可能系因为我呢度啲嘢太多，但系你都唔应该闹人噶。做咩话我系 rat？R-A-T 唔系老鼠咩
？No, I didn't call you a rat. I said you are a pack rat. Pack, P-A-C-K. A pack rat is someone who saves everything and has lots of stuff.
哦，原来 pack rat 系指唔肯抌嘢嘅人。我乜嘢嘢都唔想抌噶 ，so I guess I'm a pack rat.
My mom is a pack rat too. We have so much stuff in our house. She even saved every drawing I ever made when I was a kid.
哦，原来你妈妈都系个 pack rat。你话连你细个嘅时候画过啲画，佢都唔舍得抌啊！我真系希望我妈妈都系个 pack rat， 将我细个画嘅画或者玩过嘅玩具都留到今日啊！
So you can have them here and add them to your collection? You're really a pack rat. But Li Hua, have you ever thought how difficult it will be for you to move to a new place?
讲得啱，我乜嘢都留翻，啲嘢越积越多。如果想搬屋，咁就大问题啦。
Well, my folks have been in their hous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Probably because my mom is such a pack rat. They have too much stuff to even move.
乜话？你爸爸妈妈喺一个地方住咗二十几年，可能就因为你妈妈系个 pack rat， 搞到屋企啲嘢太多。Maybe I shouldn't be a pack ra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have a cow， 意思咧就系指惊慌失措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pack rat， 意思就系乜嘢嘢都唔肯抌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